天父，我们同感谢赞美你，主啊，带领我们进入的新一天里面。主啊，虽然我们在过去的地方，但上帝你与我们同在。主啊，继续把今天的侍奉带到主你圣宝座面前。哦，在一个这样的疫情的环境，一个网络的控制当中，愿那位至高的神在恩的国中掌权，保守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保守我们手中的工作，所有的侍奉交在主你的手中。正在我们这一天当中，一天当把每天做啊，今天有这样的侍奉，我们一同献上感恩，也让我们珍惜一个这样美好的时间，能在网络上同心的敬拜主啊，带领我们今天的上战一件信心交在恩主手中。主啊，你总之你知道众儿女们需要，就作为按时分量的主，在每个人心中做按时分量，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你口中一切的话语。愿那位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你的奥秘。祝福你下面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讲的听的被一人所感。愿神与我们众儿女同在，听孩子这样同心祷告，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一同学习生命记第三章和但以理书第四章。今天两边圣经告诉我们讲到，那么在生命记第三章继续讲到摩西回顾在一个旷野路程当中，上帝怎样与他同在，怎样得胜西斯本王西宏。今天第三章又讲到怎样战败巴山王二。那么在约旦河东这两个王都是很高大很强盛的。那今天从这一段圣经在生命记第三章继续回顾到，那么以色列百姓在一个旷野进入迦南北地的过程当中，看到高大强大的仇敌呢，西斯本王西宏、巴山王二都被以色列百姓打败。那今天我们一边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心，就给我们看到高大的强大的仇敌必要毁灭，讲到巴山王二，对照但以理书第四章那边尼布加尼撒王，那么做了一个梦，他所有的法术的术士的光照的都没有办法解。那么今天我会看到但以理，他里头有信心的灵，神与他同在，他能把这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能够讲解清楚。那在这一章圣经特别看到这个梦当中，上帝要有一句话很宝贝，那行动骄的他能降为卑，因为尼布加尼撒的骄傲狂妄，上帝要给他降卑。所以经过这七年的时间，那么尼布加尼撒王最后悔改，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最后向神举目望天，仰望神，所以最后神使他的聪明复归于他。所以今天从但以理书第四章这一章的中心，就讲到骄傲的神要降卑，让我们一生谦卑在神面前。那我想今天这两边总体很宝贝，但我们不怕敌强胜，不怕敌强，神为至高，那么谦卑尊子。今天我们效法摩西，效法约书亚，效法但以理，让每天的谦卑遵循上帝的旨意，一边是至高与降卑。今天求上帝把我们至高的都降卑，那生命才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好，这是两边大概旨意。我们请看一到十一节，继续回顾到他们一个旷野路程。第三章一到十一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那么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呢，是我们先礼后兵的。以前圣经讲到以色列百姓的目的呢，那么对不是在约旦河东，上帝的旨意是在约旦河西迦南美地，过约旦河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么这个西斯本王西宏和巴山王二这两个是强大的仇敌，上帝没有决定灭绝他。首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讲到，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要先礼后兵，先向他们说和睦话，请你让我们走大道，经过你的路，如果我们喝水花钱给你买。那么今天同样看到前面圣经记载到西斯本王西宏、巴山王二都如此的一个强暴，如此的一个没有怜悯，他今天不但不肯以色列百姓过去，反而要与以色列百姓征战。后来耶和华上帝呢，那么就告诉他，既然他这样不肯听，不肯我们过去，强硬要灭我们， 后来上帝就把这两个高大强大的仇敌呢把它毁灭，那么得了他们的地。今天从这段圣经可以给我们看到，当他们转向巴山王二的时候，巴山王二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交战，就与神的选民交战。这场战争不是选民发动的，是仇敌发动的。我们请看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西斯本王西斯本的亚莫利王西宏一样。感谢神，第二节呢，那么圣经今天百姓遵行所道，巴山王恶不肯领百姓，不肯容百姓经过他的路经过，反而要与他交战，所以神的话就得到，神的应许就得到。所以上帝就对摩西说，让摩西告诉百姓不要怕他。所以今天我们爱主，敬畏上帝，遵行主的道，不要怕仇敌的高大，只怕我们今天不爱主，只怕我们犯罪，只怕我们里面有罪，只怕我们里面不圣洁骄傲。所以今天我们敬畏神，遵行主的道，仇敌再高大，上帝要把仇敌交在百姓手中。所以第二节是上帝对百姓摩西很宝贵的应许，不要怕他。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敬畏神，遵行主的道，不要怕仇敌高大，不要怕强盛的巴山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读读圣经，今天更重要的，我们肯听命，肯遵行主的道，就不要怕仇敌。第三节，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感谢神。那今天百姓打败巴山王恶，完全知道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将仇敌交在我们手中。所以我想，我们每一次征战得胜，一定认识自己，我们敌那主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以色列百姓能够战败西斯本王西宏，战败巴山王恶，不是以色列百姓自己武功高强军队得胜，其实什么都不是，乃是耶和华上帝把仇敌交在神的选民手中。所以今天我们读读圣经，也让我们对照自己，弟兄姐妹，我们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你祷告有能力，你讲道有恩赐，我们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所以保罗讲得很好，我们今天神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能发出莫大能力，乃出于上帝，乃出于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恩赐才干好的，更要谦卑把荣耀归神。当回向以色列百姓一路走过来，正看到这位伟大奇妙上帝如何在他神的选民身上彰显出奇妙作为。所以今天看到巴山王恶的一个失败，巴山王恶的一个被灭，是乃是上帝把仇敌交在神的选民手中。第四节，那时我们夺了他们，他所有的城共有六十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亚艾哥伯的全境，这个巴山全境的意思，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说明今天这么高大坚固的城墙，上帝与他同在，都把他攻破了。所以仇敌再高大，城墙再坚固，有上帝同在，上帝把仇敌交在神的百姓手中，我们就无不得胜。虽然有门有栓，都怎么样，都被攻破了。所以我们读读圣经，读读历史，那么更看到这位伟大奇妙上帝何等的伟大。再大的坚固的高墙，再有门有栓，上帝把仇敌交在手中，今天没有一座城怎么样不被他们所夺的。感谢神，这是上帝把仇敌交在神的手中。第六节，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在西斯本王西宏一样，把有灵烟的各城，连女灵带孩子尽都毁灭。这是完全遵行主的道。这里大家有的人说，哎呀，为什么女灵孩子都毁灭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两个城啊是充满罪恶，像当年的索多玛俄摩拉那样。有人讲到，哇，上帝把硫磺湖停在爱情当中，其中还有很多婴孩呢。有人描述到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啊，这些婴孩这些人什么 好像癌细胞一样已经扩散，必须要完全切除。虽然今天你不要看，哎呀，这个癌症而被一个地方患癌了，癌细胞没有扩散的话，那么还有癌细胞扩散地方都要把它彻底清理干净。所以今天同样，这些连女人大孩子尽都毁灭，是对罪恶的彻底。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把这些女人孩子留下来，将来必要怎么样，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什么绊脚石。所以今天他是完全遵行主的命令，把这些恶彻底除尽。第七节，我有一切牲畜和沉重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猎物，这是上帝所应许他的。第八节，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莫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希多林称为西点，亚莫利林称为示尼埃，就夺了平原的各城，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沙加和以德兰，都是巴山王噩国内的城邑。利法殿里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宽四肘，都是以零肘为度。信心起波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所以信心这里讲到这个长九肘，宽四肘，是代表当时人的高大。听说有这个九肘四米多，宽两米多，四肘作为参考。那这些呢，就说明那个巴山王啊，这个国家的人啊，人身体好高大，三四米长啊，这个床啊。所以今天同样就说明那个一个仇敌的高大与强大，最终怎么样都被毁灭。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旧灵、老我、高大的东西、求神都要把它毁灭，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谦卑、蒙神保守。那一到十一节呢，我分享两句话。第一句话，今天其实我们知道《生命记》第三章是回顾以往的历史当中，我们来分享两句话。第一个，回顾神恩，见证神恩，一个回顾神的恩典，见证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其实我们知道《生命记》是回顾百姓所走的路程当中，那么怎样得胜亚摩利王，怎样得胜巴山王噩等等。今天我们已经走过来的路程，我们要回顾真的神何等的恩典在你我心上，我们也要见证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把我们从强盗仇敌手中救赎出来，让仇敌把他一个打败，把仇敌打败。所以一到十一节我分享第二句话是仇敌高大，靠神得胜。我们知道巴山王的船啊，有九肘，长九肘，宽四肘，那么这么高大，说明他人也很高大。所以一般根据是人的肘度啊，人肘维度啊，就说明那个人的身体是高三十米长。那今天我们同样告诉我们讲到一个仇敌高大，我们讲靠神得胜。今天我们不是靠自己，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什么读读圣经，回顾上的恩典，真的我们能够走到今天，一切我相信都是神来帮助你，神帮助我能走到现在。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让我们真的不要怕仇敌高大，我们依靠神胜过仇敌。我们请看2:17节，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伦谷边的亚罗而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诚意都给了流便岭和加德岭，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群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亚尔哥伯全地乃是属，乃是巴山群地，这叫做利法殿岭之地。感谢神。曾经我们从这段圣经讲到，摩西说我们呢已经得了那地，我把这个地已经分给他们。当我们在这个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些地给这流变马拿西半支派加德加流变加德马拿西半支派呢，并非是上帝命定的旨意，上帝命定的应许地是在迦南地。所以当他们得到这地的时候呢，这两个半支派给我们看到，他就首先怎么样来到摩西面前，那摩西啊，那么这个地啊太好了，我们人也多，牲畜也多，那么现在呢你就把这个地赐给我，我就不过到约旦河西去得那边地了，我得这个地就为满足了。所以呢，读读历史的威严下也来提醒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这个流变支派嘛，那个加德支派真的来作为我们的警戒。一方面我们可以讲他的自私，一方面也是讲的畏惧，为了自己眼前的好处，其实 这个约旦河东啊是最早被掳的。约旦河东怎么样？真的给我们看到不是上帝所命定应许之地，所以这个他自己选为好的，看为好的，自己要的。所以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今天要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啊彻底除去，让我们真正体会主的心。后来摩西说，你们这样岂不是影响全会众吗？他们就说，那么我们的妇女孩子呢，牲畜呢留在这里，但我这些壮丁呢要怎么样，要和弟兄呢一同过约旦河，到那么约旦河西迦南美地去征战，征战完了我再回来。其实这个河比真的征战那么苦，最终怎么却没有得到上好的。所以今天这个流变之派加德之派呢，来作为我们的提醒的警戒。其实这两个半支派真的圣经多次记载到这两个半支派。那我这里要还要提到一个什么，讲到马拿西半支派。哇，这个马拿西啊，哇，这有个半支派啊，真的很宝贝。有一半人怎么样，不顺从，我要过约旦河西，我要到命定之地。弟兄姐妹们，所以有的地方该不同行的时候就不要同行。如果在马拿西全支派都要在约旦河东的话，其实怎么样，失去了上帝更好的恩典。所以那半个支派呢，我说特别那半个支派呀，真的给我们学习效法榜样。他看重上帝所命定的，他看重神所应许的，他看重上帝所旨意中的。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所以讲到马拿西这个时候有半支派，一个在一半在河东，一半在河西。所以讲到这河西的这半支派真的值得我们学习效法榜样。所以这个半支派呢，圣经特别讲到他在约旦河东得到这些地业。圣经第四节讲，马拿西的子孙雅杰雅尔占了亚尔戈伯全境，直到基述岭和马加岭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这巴山地为哈沃特亚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杰，从基列到亚南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麦岭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岭和加德岭。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比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感谢神，是爱到十七节，我们这段圣经读过来，就看到这两个半支派呢，他自己怎么样，只看眼前，得地为业。我跟他分享一句话，今天我们不要看眼前，那么上我要看到上帝要我们所看的，上帝所应许的。所以我们知道河东是最早当作被掳的，来做我们的提醒和警戒。好，请看十八到二十节。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十八到二十节第一特别讲到，那么摩西就告诉这两个半支派的勇士，既然你看为好，我答应你，那么但是你必须怎么样，你还要帮助弟兄怎么样能够得那边的地。所以今天从十八到二十节我来分享一句话，是主爱吩咐舍己助人，主爱吩咐舍己助人。所以今天我想到这也是上帝对他百姓的应许，今天你不是得了这地就以为满足，你还要想到很多弟兄还没有得地，今天你要怎么样，你要过约旦河，你要离开妻子离开孩子，帮助弟兄一同得地。这是讲到看到哦，这两个半支派上帝对他要求，对他一个吩咐，让他去舍己去帮助别人。其实今天那么从这一段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不要以眼前的一个目前的生活为满足，更看到许多弟兄还未得之地，所以我们当应该怎么和弟兄一起怎么前往得地，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学习。好，这次看到神爱吩咐让他们必须的帮助弟兄得地。我们请看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以神向这爱网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那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 摩西知道，因为他在米利巴米哦，因为摩西曾经在一个地方争闹水的地方啊，曾经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讲道，那么摩西曾经在米利巴这个地方呢，因着百姓争闹呢，没有水喝，摩西动了血气，那么不能进迦南美地。那么今天摩西呢，就告诉来吩咐约书亚，爱谁我吩咐约那时，我吩咐约书亚。所以摩西知道自己不能过去，今天要跟年轻的约书亚带领百姓来鼓励他，勉励他。所以今天看到的约书亚，就是给我们看到他是一生圣经记载到是专心跟从主的。今天摩西就把这个重病呢托付在约书亚身上，所以他就告诉约书亚，勉励他，已经亲眼看见上帝呢像这巴山王噩、西斯本王西宏那么这么强大的仇敌以所行的，那么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他今天这种吩咐的话、勉励的话，对约书亚壮胆他啊，你所以说不要怕他们，因那为征战的是耶和华的神。我觉得这句话读了又真的给我们知道，每一次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乃是耶和华为我们怎么样去迎敌。所以今天从这段圣经的21章22节，我们来分享一句话，就讲到约书亚的受托，专心跟从，谦卑受托。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也是摩西对约书亚的一个勉励、一个鼓励。那今天我想，摩西明知道不能过约旦河，那么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又托付给今天的约书亚来勉励他。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作为属灵长辈，有很多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怎样交托给一个谁很重要。今天摩西就交托一个什么样专心跟从的，心中是有圣灵的。在民数记，我们前面圣经查到，是耶和华所选召的，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今天也是摩西心从小怎么样所培养的。所以今天摩西把这重病交托给今天这个约书亚，他是专心跟从，他是谦卑受托的人。所以今天求神祝福更多的年老长辈能够交托的好，有更多年轻的约书亚另一个心思来专心跟从的走，能够托得起来，放心得下。很多许多老长辈曾经一句话，觉得在晚年当中放心不下，为什么托不下来？所以今天摩西一生成功在哪里？他有约书亚承接圣职，所以有约书亚托得下，能够把他还没有办完的事情继续把百姓带到迦南美地。所以今天我们从21章22节不是讲到今天约书亚这方面专心的跟从，他一个受托。23到今天29节呢，不是讲到摩西很优点来讲，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地大能献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圣，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感谢神。摩西其实我们知道人都是很想上帝带领百姓要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摩西这一生当中他死去王宫的生活，他与百姓同甘共苦，在旷野40年当中与百姓真的同甘共苦的岁月，但是因着米利巴水没有尊神为圣，导致怎么样？上帝说，摩西啊，因着你没有尊我为圣，你美地已进不去。所以那个时候呢，摩西也很迫切，上帝啊，我这样付出一生为你摆上。那么圣经在23节圣经记载到，摩西怎么样恳求耶和华，他还恳求上帝说，主耶和华，你将大能大力献给仆人看，在天上的地下有什么人能向你行事呢？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他就把上帝说啊，你是有大能、有大力的、有大能作为的，你这么多的恩典都献给仆人看，那么我就求你一件事吧。25节，求你怎么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那谢神，今天摩西真的很想怎么样去看看，从埃及那么在父撇下一切跟百姓同甘共苦，已经到约旦河边，眼睛能够看见了，过一条河就得那地了，他就说求你怎么样等我过去。 今天摩西的恳求，上帝有没有答应呢？上帝没有答应。二十六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有人讲到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也不一定的。我觉得约翰一书一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有句话很好，今天我们只要在神的旨意当中所求的，才无不得着。今天很多有身体有软弱的，有病的，我们祈求就得着，主啊你救救他，他就得到医治。弟兄姐妹，上帝有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上帝神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必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四到十五节告诉我们，讲到今天我们在神旨意当中所求的就无不得着。那今天上帝的旨意怎么样？摩西你就在约旦河东这边，在这个比斯加山怎么样？到我那边去，我要把你埋葬，我要把你接到我那边去。我相信也有上帝的美意，如果摩西啊进到约旦河西迦南美地啊，如果摩西死的话，以色列百姓一定会把他当成偶像来拜的。当然在约旦河东上帝亲自给他埋葬，所以以色列百姓啊连坟墓都找不到。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在每个人身上啊都有他的计划。当然今天摩西不能进入美地啊，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在米利巴没有做上帝为圣，没有吩咐磐石出水，因着血气各方面怎么样击打磐石而导致进不去的原因。那我今天这个地方最主要要分享的就是，我们每一次祷告不一定上帝都应允我们，上帝怎么样来照着神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摩西怎样恳求，怎样的心愿，他说上帝啊，有给我去进到里面看看，你在我再到你那里去呢？上帝怎么说？拜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感谢神。所以我相信今天也勉励很多在软弱疾病患难的肢体，当然我们每个人的心愿都有不一样，求神给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主啊，你的旨意在我心上怎样，让我谦卑，让我顺服你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摩西也是给我们非常宝贝的一个榜样是什么呢？二十七节，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已经亲眼看见，脚却怎么样不能得到那地。所以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比亚对面的谷中。那么我们知道，根据民数记二十七章圣经前面圣经讲到，其实当耶和华告诉以色列百姓，那告诉摩西你不能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摩西怎么样，已经知道上帝告诉他，你上这亚伯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地，看了以后你必归到你列祖。正在这个时候，那么这是在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二到第二十三节这段内容，大家有机会我们可以回去再看一下这段圣经。我觉得摩西很宝贵，上帝告诉摩西，你上到怎么样这个山上去，向你哥哥归到列祖一半。摩西已经知道我不能过去了，但摩西没有自暴自弃，摩西没有说上帝啊怎么这点面子你都不给我，这样在旷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然我想功劳也多得不得了，但上帝的旨意让他在约旦河中，在这个地方离开世界。那么从这一段圣经看到，让我最很感动一件事情，摩西没有自暴自弃，摩西没有灰心，摩西也没有哎呀我反正进不去的我就不管了，不是。特别在民数记二十七章有句话很宝贵，上帝啊既然我进不去，求你选一个牧人带领百姓过去。哇，你发现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二到二十三节，这段圣经是个最我想的最高领袖道德的一个标准，道德的榜样。 他今天自己不能进到迦南美地，他挂心转这个羊群，光心转这个羊群百姓同胞，他说免得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吧。所以自己过不去了，上帝不给他过去，他求上帝立个接班。其实在民数记27章神就告诉他，那就是你从小所培养的，根据摩西在摩西身边几十年的，那么他心中是有圣灵的。今天约书亚告诉来怎么样承接这个圣职，所以上帝说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大。感谢神。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当你要求件事情上帝不给你，让别人来做的时候，你肯不肯顺服？哇，这个光荣，这个工作你肯不肯放下？我今天看到读读圣经，我觉得圣经两个人啊，真的是值得蛮佩服的。一个就是摩西，摩西带领百姓这样啊旷野40年，哇，白天夜间，那么经过这么多风霜雨雪，上帝怎么样不让他进迦南美地，让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但摩西怎么样？谦卑，摩西顺服，给我们学习。还有一位神的仆人，大家应该也许都想到，就是大卫。没想到大卫之能，我想想这两位长辈真的是给我们学习。大卫一生啊这么爱上帝，打败仇敌，他很有心想为耶和华建造圣殿，金银铜木啊，哇，各样的材料大卫都预备好了，哇，各样地方上帝指示他了，整个圣殿的样式神启示给他，哇，他很想为耶和华建造圣殿。那当时耶和华介绍拿单，告诉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我不要你做这个工作，我要让你儿子所罗门来做。所以大卫也是很刚心，很顺服上帝的旨意。我想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属灵长辈来讲，你的付出的劳苦是否能让下一代今天的约书亚所罗门来今天承接你的工作。当然今天这个都是上帝神所拣选的一个工作。我想今天更重要啊，愿神也祝福我们更多长辈都像摩西，都像一个大卫一样有广阔的心胸，顺服神的旨意，也能像更多的年轻人有约书亚这样的生命，专心耕耘，在各样环境当中能够站立得住。我想这也很重要。多少年轻人怎么样，为了利益怎么样就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为了好处怎么样就没有受主的道，为了自己一时的满足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我们讲到旧约的苍松，他的力气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苍松是很有力量的，但是他因着什么自己满足肉体情欲，贪爱色怎么样，最终怎么是今天没有被上帝好好救用。所以今天我想，今天有多少人能像约书亚承接圣职，被免提被神得到。那今天我从这段事情我讲的摩西身上怎么学习，我分享一句话是忠心神仆，顺服神旨，我从这个角度的学习。那当然他的缺点是因着没有忠心为信而不能进了迦南美地，但是因但是从另外角度呢，这摩西这方面是很宝贵的，他没有灰心软弱，他没有今天哎呀看到自己求的上帝不给他，他就怎么样我就不管了。所以看到摩西从这一方面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参考是民数记27章圣经所看到的一个12到23节，摩西关心着那边羊群，求上帝兴起为牧者来带领他们，所以又讲到摩西的忠心。那么今天圣经在希伯来书也讲到摩西他的神家是全然敬重的一位神的仆人，感谢神。好，来到我再大提一下，迦南美地不能够预表着天堂，所以有人说哎呀迦南美地进入叫天堂上，不是的，迦南美地是地上的物质。曾经我听到一个人说哎呀哎，这些百姓倒闭天堂的上不了，其实摩西也倒闭在旷野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摩西当时和当时的摩西是怎么在耶稣和门徒在上山的时候，今天告诉我们讲到摩西以利亚都在摩西一同上山显现的，感谢神，求神祝福我们。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感谢神。好，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四章。好，感谢神，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这边，但以理书第四章1到3节， 尼布加尼撒王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族各方各国各族的里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感谢神，他今天看到尼布加尼撒今在一到三节，他来见证神伟大奇妙的作为，他所经历到的，他将神的一个神迹奇事来宣扬出来。那今天我们从第四章这段看到，今天尼布加尼撒一定会经历到，或是今天他曾经做的梦忘记了，那么当你给他所忘记梦讲解出来，他来见证神伟大奇妙的神的作为。当然圣经没有明文是在哪一件事情当中，但是我从一到三节，那么更给我们看到尼布加尼撒王他是经历神的恩典来宣扬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圣经虽然没有明处讲到他在哪一方面是哪一个历史当中经历，但是圣经给清楚知道今天的尼布加尼撒王，他知道今天他所经历神的神迹奇事。圣经明文讲到神迹何其大，神迹奇事，他的奇事何其甚，连外邦君王都来宣扬上帝神迹奇事和伟大的作为。他讲到神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那我想今天那个外邦王都经历过上帝恩典来宣扬神，我想今天基督徒神的儿女，相信我们信耶稣三年五年十年几十年，求主给我们所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去怎么样宣扬出来。所以今天尼布加尼撒王给我们学习效法榜样，让我们知道今天连外邦人怎么样都在宣扬神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抓住每个机会来宣扬神奇妙罪。所以两边相对的话，就是回顾神的恩典，这边是经历神的恩典，无论我们以往的现今的，我们都要见证出来，都要宣扬出来。那这个两个方面的相对，我们请看四到十八节这一段一大段的内容，讲到他做一个梦。我尼布加尼撒安居在宫中，平训在殿内。那今天这个事之后呢，他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所以这个梦呢，梦的怎么样不安，这个梦的让一个君王怎么样惊慌惧怕。那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梦呢？第六节，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执事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光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讲解告诉我。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但以书啊，有几处圣经特别很奇妙的。曾经在但以书的第二章，我们知道王做了个梦忘记了，叫这些人来怎么样来讲解，这些人怎么说，王啊你把梦告诉我，我就可以讲解。其实他们怎么样，今天在第四章讲到王做了梦记得一清二楚，但是怎么样把梦告诉他，这些人怎么样把做术士光照的，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其实这一切的这个术士啊，光照的其实是一无所能的。当然他说也有点点的各方，但今根据当你所记载的梦忘记了他也不能，即或你梦讲解那梦的意象告诉他，他也不能讲解。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两处圣经对比到这个外邦的君王怎么样，这些养的这些法术的术士的各光照的都怎么样都无能。那今天上帝却把他的仆人当你彰显出来。第八节圣经讲，幕后我照那照我行的名称为伯提撒撒的当你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神圣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你连外邦人都知道一句话，我有神圣的灵。我上次分享的题目，但以你里头转里头有宝贝。我想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工人，我特别这个当你说一章到最后有一句话，他 他里头，他里头有，他里头有，这句话你仔细读经常出现。那我就分享的主题啊，他里头有，我里头有没有？弟兄姐妹，那你里头有什么？有神圣的灵。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许外面都很富足了，外面样样都有了，但我里头有没有？我们为自己圣灵祷告，里头有才真的宝贵啊，外面有都会过去的，里头有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今天我看到当你为什么他里头有这神圣的灵，别灵那么忘记的梦他能够知道，他弥补加利撒王做的这个梦的意象，这个梦的意象今天怎么样，很多光照法术都不能够怎么样讲解，让当你能够讲解，因为他里头有神，那么圣神的灵。那今天我想更重要的，为什么当你里头有？弟兄姐妹，离不开第一章。当你第一章圣经句话讲到，他却立志不玷污自己，这么敬畏上帝，遵行主道，三年之久，喝开水，吃青菜，哇，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当你敬畏上帝，爱神，遵行主的道，所以圣经讲到他里头有。所以我当然在这一经五章六章都讲到他里头有，所以求神祝福给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在读读圣经也祷告，主啊，外面富足贫穷都不重要，里头有宝贵是重要。我想今天圣经连外观你都知道，他里头有，我想这句话是对我是很有帮助的。我也勉励众弟兄姐妹，巴不得我里头你里头都有圣神的灵在里面。好，第九节，术士的领袖伯提撒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神圣神的灵，圣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感谢神，他今天巴比伦往尼布加尼撒叫了叫了一大堆人都没有办法，都不能。所以今天尼布加尼撒什么，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所以今天当尼布加尼撒王知道，今天我们在异国他乡，人家知道你里头有宝贝吗？我们在异国他乡，人家能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吗？我们在异国他乡，人家无论我们在学校、在公司、在单位里，人家能不能知道我们里头有神的灵在里面？那今天当你在异国他乡，尼布加尼撒知道他里头有宝贝。好，我从这段圣经我们来学习，来让我们里头应该有宝，也能够帮助别人，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今天怎么样让你帮助才能做到。所以第十节他就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天的走兽卧在阴下，天空的飞鸟舒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死。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竟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拔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上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滴露，但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荆棘。这是守望者所发的令，圣者所赐令，号叫世灵之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其卑微的人掌权，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加尼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执事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神圣的灵。哇，感谢神，这四到十八节讲到三字怎么样，因你里头有，感谢神。那今天这个梦我们大家我就不再多解释了，当然这个是尼布加尼撒做这个梦，那为什么还会做这个梦呢？ 其实我们知道，根据本章圣经的第27节讲到，尼布加尼撒王虽然知道当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位神的仆人在他国中彰显过这么大的能力，忘记的梦都能够重新讲出来，在火窑当中神让他救出来，经历过这么多，他也亲口宣扬过，是不是尼布加尼撒那么敬畏上帝遵行主道了呢？还没有。虽然经历过这么大的恩典，其实尼布加尼撒王还是罪恶满盈。从哪里可以看到呢？27节讲到，那么大力叫往前面悦纳过的敬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求怜除掉罪孽，说明。
以上，你再看一下麦克风。
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再次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看到仇敌啊一直在怎么样，一直继续地看到今天，今天尼布加尼撒的心中很骄傲的，所以今天从这个梦当中啊，上帝是要怎么要砍伐他，这是出于至高神的命，好让人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好，今天从4到18节呢，我分享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讲到尼布加尼撒狂妄自高，靠己失败。今天尼布加尼撒是狂妄自高，靠己失败，他骄傲的不得了，狂的不得了嘛。所以今天我想从这段事情来提醒我们众长辈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会经历过很多的神迹，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不爱主，不遵行主的道的话，我们还会怎么样，掉在罪恶罪孽当中。所以从这段时间看到尼布加尼撒所做所行的，那么还是怎么样，最终大过，还是蛮有强暴，还是没有公义。所以上帝给他做这个梦呢，是让他认识自己，最终怎么样，他靠己是失败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4到18节讲到这个梦的意思，狂妄自高，靠己失败。4到18节我分享第二句话，讲到今天在但以理灵里参透，能解王梦。4到18节分享的但以理，他里头怎么有宝贝啊，里头有神，圣神的灵。上次提到里头有，里头有，所以今天他灵里参透，能解王梦。今天的巴比伦加勒底所有的法术术数都不能，唯有但以理他能，因为他里头有宝，里头有灵。所以感谢神，求神祝福我们每个长辈弟兄姐妹，从这段圣经可以看到但以理实际上给我们学习。好，那两边相对，那么那边的仇敌高大，靠神圣体。今天仇敌高大，我们要靠着上帝，必要得胜巴山王。这样狂妄自高在那里往靠己失败。今天尼布加尼撒只有靠神啊才能够得胜啊。最终他经过七起，经过一个怎么样7年吃草如牛的岁月当中，最后他回到神的面前。那今天从这段圣经，我们一边讲到一个仇敌高大，一边是至高，所以今天我们这两个高度说，一个是仇敌高大，巴山王的恶怎么样要除掉，那么里面的至高要除掉。今天我们要靠神胜过仇敌，靠自己是失败的，这两边相对。那4到18节我分享第二句话是灵里参透，能解王梦。对那边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马拿西，他灵里没有参透啊，他里头没有宝贝啊，他只看眼前啊。所以今天我们两边相对，我觉得神当中送上这弟兄啊，这样经文对照查经，其实对我们帮助真的很有造就的。求神开我们属人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怎么样，灵里参透，里头有宝贝，你才会看得透啊。今天那边怎么样，没有里头没有神性的灵啊，只看到眼前的好处，只耽误自己，且最终怎么样，最早被掳忘记。这两边相对，好，我们请看19到27节。圣经说，于是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慌。王说，伯提撒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伯提撒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这，你所见的所见到，而且经过高得顶天，从地起都能看清，叶子华美，叶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坐在其下，天空的飞鸟舒展之上， 王啊，这见长极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见长极天，你的权柄广到地极。弟兄姐妹，大力就跟他讲接梦了。王既看见一位守望者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中子却要留在地上，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低声，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今天是这个至高者的命啊，告诉他要把树怎么样砍掉。二十节王啊，讲解就这样，临到我主国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低声，且要经过七期。这个七期指的七年。而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今天上帝借着这个梦来告诉尼布加尼撒，你不要这样狂傲，不要这样骄傲，不要这样自欺，上帝在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不是尼布加尼撒有什么力量打败这么多仇敌。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是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掳去的。那么今天同样借着这段圣经，上帝借着神的仆人但你告诉我，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能力打败仇敌，把我们掳到你这里，打败列邦。当时尼布加尼撒往了很多的地方啊，统管了地极啊，所以上帝借着这个梦来告诉尼布加尼撒王，今天你怎么样这样自高，上帝怎么样叫你吃草如牛。所以今天我们要降卑啊，骄傲的来，羞耻的来，所以尼布加尼撒的光景来成为我们的境界。所以今天这个梦的讲解对我就不多重复了，我们现在这些都是一件而了，一件了然的。那圣经本章已经解释到本章内容，我们最主要借着圣经主的话，骄傲来，羞耻就来。好，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上帝这样做是让尼布加尼撒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上帝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今天我们祷告，今天更重要的，我们也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今天所谓不管哪一个国家环境怎么样，知道上帝都在许可当中，上帝若不许可，我们一根头发不会变黑变白。所以今天从这段圣经再次坚固所有的基督徒，无论逼迫苦难环境怎样临到，让我们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求神我明白他的旨意，要将国赐予谁就赐给谁。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尼布加尼撒不知道就是上帝掌管宇宙啊，他不知道上帝将国赐予谁，他以为自己有能力啊，所以上帝就给他什么经历七年时间吃草如牛的光景。二十六节，守望者既吩咐从有树蹲，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求你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说明今天尼布加尼撒王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提示他怎么样，还是罪孽罪过满盈整个国家。所以今天上帝要把他怎么样，把他借着这个梦的来提醒他。所以今天从这19到27节呢，我们把它分享去，话是当听主话，公义爱人。所以今天上帝借着当你告诉尼布加尼撒，应该以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求怜除掉罪孽。所以今天要大家有公义有怜悯，说明整个加巴比伦这个国家没有公义，满了强暴啊，虽然经过这么大的神迹，还是没有身心遵循上帝的道。所以神借着这场苦难环境临到今天的尼布加尼撒，让他自卑不在神的权下。好，这是所以今天19到27节是今天当你来今天来勉励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让他来听主的话，以公义以怜悯能够断绝除掉罪过。所以今天这两项对那边主爱吩咐舍己助人，这边是当听主话，公义爱人，我们要帮助人，便爱人，我们都要听主的话。上帝的道是叫我们帮助人，神的道叫我们公义去爱人，怜悯人， 这是你的旨意，是你的心意，两边相对。好，请看28-30节，这一次都临到尼布加利撒王，所以过了12个月，一年的时间，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弟兄姐妹，所以灵真的没有可夸。当你这样苦口婆心，那么来劝勉他，提醒他，过了12个月又怎么样？劳我伟大，又开始怎么样显自己的荣耀。圣经上这讲，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有话对你说，你都不会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怒，低声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根据历史当中这段圣经28-33节，曾经尼布加尼撒根据历史的一个记载，当然说这个王得了种狂妄的一个病，他这个后来被赶出王宫，那这一个历史当中都是有的。那今天我们更重要讲到，那么上帝的话说到哪里成就到哪里，神的话没有一句怎么样不应验的，没有一句不成就的。所以今天这些话怎么样，就完全应验在尼布加尼撒身上。所以今天尼布加尼撒经过7年时间，他才知道自己的过错，才知道自己的一个本性，才知道自己的一个卑微，最终他是悔改在神面前的。好，今天从28-33节，我们把它分享一句话是：狂心骄傲，果未离开。真的，他的狂心啊，所以那边讲到庄心，所以今天求主把我们狂心除去，庄心赐给我们。今天我们狂心骄傲，要得显威自己的荣耀，最终怎么样？果未离开，这于是哇，今天与野兽同居，何等可悲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圣经一句话：骄傲来，羞耻也来。那也可以讲了，骄傲来，国位就离开；骄傲来，平安就离开。今天求神把我们的狂心骄傲都彻底除去，给我们一生效法约书亚，庄心谦卑在神面前，这两边相对。好，请看最后34-31节：乐此满足，我尼布加利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无愧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道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感谢神，今天看到34节句话，乐此满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乐此。今天尼布加利撒这七年的怎么样？被赶出世人，乐此怎么样？满足了。7年的光景怎么满足了？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这传道书3章有一句话：凡事都有定时。所以求神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今天尼布加尼撒被管教被赶出7年，乐得满足了。后来怎么样？他举目望天，这个举目望天是今天尼布加尼撒经过7年之后完全谦卑认识自己，他来举目望天，他不再举目望自己了，不再显自己的荣耀了，他举目望天，仰望神了。神的聪明，上帝就把聪明说富贵于他，他便能称颂赞美他我们的上帝。35节他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上的居民中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灵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富贵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富贵于我，并且我的某事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自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加尼撒赞美尊荣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尽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我们知道一个这么骄傲的家尼布加尼撒最终怎么样承认自己的一个光景，他知道上帝所做的 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哇，这句话来自外邦尼布加尼撒王，来见证神的公平，见证神的诚实。他深深知道行动骄傲的必要降卑，是今天我们真的，我们上帝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求上帝给我们一生谦卑在他们面前。所以从这段圣经我们来分享34到37节。那么尼布加尼撒经过7年光景，他认识自己这个卑微渺小，来称颂上帝的名。我把它分享一句话，认识自己称颂神明。34到37节，经过7年的时间，他生命怎么样？有个转机，生命和改变。所以今天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长辈弟兄姐妹借着一个苦难造就，让我们认识自己，我们是一无所能，一无所事。所以今天我们只有把荣耀归给神，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尼布加尼撒一个这么骄傲狂妄的话，最终怎么样？认识自己降为卑，来称颂上帝的伟大，神的奇妙，认识到上帝是今天是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虚无，他不再狂傲，不再今天献威荣，献为自己的荣耀，他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多读大尼书第四章，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知道，骄傲的必要降为卑，修行给我们内在骄傲出去，给我们巴山王恶出去，让我们真的会谦卑在他面前，效法上帝，低头有宝。好，在两边带来记忆。好，请看小明启示录，启示录18章14节，圣经说，先知和信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层里看见了。所以圣经启示录18章24节和箴言书第6章总结就是，不显然情欲被愿邪恶免被害，这两边总题。今天圣经讲到先知信徒怎么样，并记载一切被杀之血都在这层里看见了，说明这个大巴比林城啊，这个罪恶之城啊，杀害了多少先知，杀害了多少信徒，最终什么都在这层里看见了。所以19章的第2节有句话讲到，他的判断是真实公的，他判断那用淫妇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了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最终这个大淫妇最终怎么样，是被毁灭的。那今天我们知道，先知信被杀的都在这群被看见，被他们所害的，将来上帝要为我伸冤。那今天我们从这启示录18章24节这句话当中，让我们看到多少信徒都要先知被害。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怕，今天我们敬畏神，遵循主的道。最近我们在国内有查到，那刚才看到很多的宣教士，其实我们从古到今有多少宣教士的血留在中国，多少信徒的血留在中国。听说义和团当中，这些基督徒啊被杀了几万，这些宣教士杀了几百。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从古到今，在各个国家各个地方，我们看到多这个大淫妇的权势，这个罪恶之城杀害了多少先知，杀害多少信徒的血被他们所害。所以今天我相信他们的付出将来都会得到上帝荣耀的光荣。所以圣经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第6章，曾经圣经有句话讲到，那些住在第六章第5节讲的，揭开第5印的时候，我看着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灵魂大声喊着，至高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吗？要到几时呢？最终这些人又白衣赐给他们，安慰他，还要怎么样安息片时。所以看到从古到今有许多为主殉道的，被这大淫妇所害的，将来怎么样，神要安慰他们，那么神要为他们伸冤，为他们报仇。那今天我们从箴言书第6章我们来学习。箴言书6章今天教导我们不要为作谎，要么殷勤，要远离恶，谨守主的道，免被淫妇来吞噬，免被淫妇来所灭。 好，这是箴言书第六章。今天我们最主要借着两篇学习，今天我们每一个长辈弟兄姐妹的每一个长辈弟兄姐妹，我们看箴言书第六章。我们首先看一到第五节，一边是悖害，一边是悖量，查经诗歌上有的。好，一边是邪恶，一边是悖害。所以今天求神把我们一切邪恶除去，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来仰望主。好，我们请看第六章一到五节。本章会懂，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邻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这条啊，有人讲的哇，早早读读箴言书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悲哀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今天啊第六章给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被今天的什么呀，为朋友作保，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啊。所以圣经在箴言书哦，在雅各书第三章有句话讲到，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所以今天这种为朋友作保的话，就怎么样，话语抓住啊，被这些口中的言语捉住啊，缠住捉住。我想这些圣经读读啊，我们言语啊相当谨慎啊，今天不要随便开口为别人作保。圣经的教导啊，那如果你真的为朋友作保了，怎么样，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会救人。怎么样，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自卑恳求啊，你已经为人家作保了，现在已经被缠住被捉住了，怎么办？还有个办法，自卑恳求，恳求啊，恳求你的朋友啊，告诉他我今天怎么做错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一方面就是让我们怎么样，不要为朋友作保。既然已经作保了，失败了，被言语缠住捉住了，该怎么办？来自卑恳求。第四节说，不要容你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物的手，如鸟脱离扑鸟人的手。第四节五节什么意思啊？既然已经为朋友作保了，你更要谨慎啊，不要再怎么样懒惰睡觉了，更要应该怎么样，救自己脱离什么猎狐的手和扑鸟人的手。这句话是脱离敌害，脱离网络。所以今天一到五节我来分享一句话，自卑恳求，逃脱网络，逃脱网络，脱离网络都可以啊。圣经讲到，我想一到五节让我最简单的一个教导的话，你不要为朋友作保，你为朋友作保的话就是行愚昧，是件愚昧事情啊。所以圣经在游处讲很好，今天你如果为朋友作保，你自己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人家把你床都抬走呢？还有像也在箴言书一句这样的话。那今天我想从这一到五节对我们的教训，言语的谨慎，言语的谨慎啊。所以今天我们言语啊，不要大张口随便为人家作保。今天我们既然如果以前失败的话，今天我们怎么样，要自卑恳求，逃脱网，脱离网络。所以今天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以前失败了，以前怎么样软弱了，我们今天应当悔改在神面前。所以曾经我听到一个见证啊，也是为人家作保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失败了，人家怎么样钱还不了，后来他就自卑恳求啊，承认自己的过错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以后还要更要谨慎，不要掉在这个怎么样猎狐的手中，扑鸟人手中，还要谨慎，还要殷勤啊。所以今天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千万不要已经为人家做保了，又怎么样天天睡觉，天天怎么样又掉在什么被仇敌抓住，被这些扑人手怎么样，被他们出去，被他们扑走。我想一到五节最主要提醒我们，既然我们从前失败了，为朋友做过保了，我们要自卑，我们要恳求逃脱，对我们提醒。那么我们还没有为人家做保的，就不要再去为人家做保。好，我们大概提一下这个意思。好，我们请看圣经说，懒惰人呢，一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感谢神，今天懒惰什么也是种愚昧耶。所以作者所罗门什么，你要看蚂蚁的动作就得智慧耶。所以今天把我们懒惰出去啊，你才能够得到智慧。圣经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哇，弟兄姐妹们，你发现今天这叫自律呀、啊？自律，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的。你发现这个蚂蚁上个没有元帅、官长、君王，没有人来管理你，没有官长带领你，没有元帅来引导带领你，他能够怎么样？自己预备粮食，收割时什么 据点粮食，哇，这是很宝贵的预备的据点，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是夏天，一个是合适。今天没有元帅，没有关帐，没有君王，你能够在夏天，能够在收割时预备自己，预备食物，哇，这两倍荒啊，真的很宝贵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连蚂蚁都知道这样聪明，所以今天我们懒惰其实也是一种愚昧的表现。所以第一解决懒惰里呢，你要睡到其实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比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那兵器来到。作者告诉提醒他，一个懒惰怎么样？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在睡觉。所以今天我们当然，我们一个人一般年轻人啊，不超过12小时，有人说不超过8个小时。当然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事故道路上，有的时候真的还不到8个小时，有的人只一天只睡5、6个小时。当然今天我想一个懒惰人有个表现，就很喜欢躺在床上，也来提醒我们。那么从这段圣经，作者今天所罗门呢，要让我们去除去懒惰才可得智慧。其实懒惰也是愚昧的表现，那懒惰呢也是怎么样，不知道时辰，没有自律。夏天收割时，一个懒惰的人都不知道预备粮食。所以今天又到第11节，我把它分享一句话，是殷勤预备积两倍荒。这是所罗门，作者也是我们上，今天神要我们怎么样，能够殷勤预备积两倍荒。我们要做智慧的，我们要做聪明的，能够知道今天什么时候夏天的时候要预备，收割的时候聚敛。所以今天虽然没有官长，没有元帅，没有君王，但是他能够殷勤预备。所以如果一个人，哎呀，某某人啊，你一定要读经，某某人啊，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一定要去祷告，一定要给你校准的话，弟兄姐妹们，这是你的信仰啊，你的生命啊，还是很外表的。其实一个人你自己没有君王，没有元帅，没有官长，就没有人管理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能够怎么样与神亲近，这是很宝贵的。求神祝福我们众长辈弟兄姐妹，给我们做个智慧的。好，12到19节，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闯行，用脚示意，用指点画，心中乖僻，常是恶魔，不犯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你情个败坏无法可治。这就讲个无赖的恶徒啊，恶徒有什么关系呢？行动是口是恶的，眼是恶的，脚是恶的，哇，心是恶的，这样的光景怎么样？灾难临到，甚至怎么样？情个败坏，无法可治，来作为我们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些恶啊，是心所憎恶的，把所憎恶的共有6样，也是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之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段圣经讲到上帝所憎恶的，这呢，今天是一高的一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求上帝给我们个谦卑啊，要目中无人，心中无神啊。那么一个眼睛啊，很看出人的一个本性；一个高傲的人啊，他眼睛是看不起别人的。那么今天是常常怎么样，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圣经讲到第一是啊，以眼睛描述。所以今天求神要给我们有双鸽子眼，有双灵力参透的眼，求神不要给我们有高傲的眼啊。所以你发现一个人的眼睛啊，也会体现出他的一个人的生命的流露。一个谦卑的人啊，他不会高高在上；那一个骄傲的人啊，眼中是吧？我们讲的眼中无人啊，啊，狗眼看人低啊，等等这些言语啊。所以今天我想求神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看人家不要斜眼看，不要藐视的眼光看，不要用高傲的眼光看人家，让我们有个谦卑的眼。效法圣经看到，当耶稣看彼得的时候，是慈爱的眼睛，怜悯的眼睛，彼得就悔改了。所以今天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慈爱的眼。那现在撒谎的时候，圣经讲到撒谎是魔鬼，所以今天求神保守我口诚实， 所以在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说一句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言语啊，我们要弃绝一切谎言，弃绝一切谎言，要诚实在神面前。所以还有什么？流无辜人血的手，今天我们手啊流无辜人的血，所以看到这都上帝神所证悟的。虽然我们没有拿刀去流无辜人血，但我们说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在伤害人，是不是在杀害人。所以这个流无辜人血的手啊，不单单你拿把刀去杀别人，就是你手所做的事情，你所做所行的，到底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还是伤害别人。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事情怎么样，真的如同流人血一样。所以圣经当中提醒我们，我们看到当年耶洗别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流了无辜人的血。他曾经叫那个亚伯啊，拿伯，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亚哈昌恋拿伯的一个葡萄园，那么他想把它变为什么菜园。后来圣经讲到一位神的同的敬畏上帝拿伯，圣经讲到拿伯敬畏上帝，我绝不敢怎么样把先人留下产业怎么样给你改变给你换掉。后来耶洗别做了件事情，他叫今天拿伯呢坐在高位上贿赂民间的人怎么样来，今天来进行在列王记上21章讲到耶洗别怎么样设出诡计拿出价银怎么样来，今天贿赂这些民的匪徒啊，来做假见证把今天拿伯打死，进行在列王记上21章。所以这是流无辜人血的手，这个耶洗别所做的把拿伯血流掉。所以今天这个流无辜人血，就你手所做的今天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上帝是最所证明这种血手的呢？还有涂抹恶极的心，弟兄姐妹们，我想谁涂抹恶极啊，其实曾经在大卫长子暗嫩和他玛这个事情当中，其实暗嫩当时还没想到自己装病，还没想到自己要和他妹妹犯，要妹妹怎么样从犯罪，他想不到。但是谁啊，他有个朋友，圣经告诉你这个人为人极其狡猾，弟兄姐这个约拿达，你今天看到暗嫩呢，他如果约拿达不给他出这个主意，也不会把妹妹送掉。后来这个约拿达长涂抹恶计的心啊，他给他出个恶计，叫暗嫩装病，叫他玛服侍，最后什么诡计得逞，把他玛玷污，最终亚撒龙把他杀掉。那同样今天这个涂抹恶计的心啊，虽然暗亚撒龙把暗嫩杀掉，其实谁的罪魁祸首啊，也离不开约拿达。所以今天在涂抹恶计的心啊，神所证悟的。所以今天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把这些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人血的手、涂抹恶计的心，都给我们直接除掉，背跑行恶的脚。今天求主这个脚啊，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我们脚啊不要背跑行恶啊，我们要奔跑怎么样，拼命赶死罪，拼命传福音，飞跑去做工，拼命去怎么样去今天传福音，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有种的飞跑行恶的脚，这是上帝所憎恶的。圣经有个人脚很快，最终怎么样，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讲到最终被杀了。所以今天同样提醒我们，我们要飞跑传福音是好的，不要行恶，还要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上纷争的，这都是神所证假见证，没有的不要说成有啊，这是上帝最所证悟的。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为什么四分五裂，很多怎么样是印刷假见证。什么假见证？事情没有查清，似懂非懂，传来传去，还导致怎么样不上纷争。其实这个假见证不上纷争是很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上帝是要我们和睦，是您和睦里有福了，这个儿女，上帝最所憎恶的挑拨离间，不上纷争，这是神所憎恶的。所以这次今天从爱到19节呢，我们要做个神所喜的人，不要做个神所憎恶的人。所以我从积极方面讲的，远离恶事得喜悦， 今天我们要远离这些恶事，得上帝喜悦，不要怎么样做这些恶事，能够使行所正恶。今天借着圣经中的话，把我们心中一切恶彻底除去，做个得神所喜悦的儿女。好，请看20-35节，圣经说：“我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者指教，要常系在你心，挂在你颈项上。”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能够远离这些恶事？要守住的道，要守住的诫命，要守上帝给我们的法则。那么，有了这个母亲，或者有了用往这个圣灵啊，这个法则值得指教。今天要守住主的道，神对我们的指教，要什么？系在心上，挂在项上。弟兄姐妹，你心中系的是什么？你如果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你心中常常想到手机，那么今天我们也会行恶的。你一天到晚都是圣经主的道系在心上，挂在项上，我们才会怎么样？远离这些恶，懒惰，为人家做保，各方面我们才不会。你天天有主的话在你心中，有主的话在你颈项上，主的话提醒我们，我们就不会去作恶。爱上节，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护你。有主的话在心中，神的话引导你，神的话保，神的道何其宝贵啊！所以今天没有主的话，你就失去方向；没有主的话，就没有平安。你发现无赖的恶徒是什么？败坏无法可治啊！你发现这些哦，这些懒惰的最终什么？缺乏来到，贫穷来到。所以你有主的话，才得蒙保守。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些圣经读读啊，真的正言说是卷智慧书，那么如何让我们去做人？所以今天我们把主的话刻在心板上，系在心上，他来保护我们。圣经说，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主的话你醒了，我们常常和与神谈论。因为剑是钉，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我想这句话大家应该背下来。爱上节，主的话是钉啊，法则是光啊。所以圣经在诗篇119篇105节，听说神的话是个教真灯，路是个光。所以由剑是钉，法则是光，圣经主的道有光啊，有灯啊，可以照亮你啊。如果没有主的话，怎么样在黑暗当中啊？就是帮助我们训诲的责备的是生命的道，你不要轻看责备呀。听圣经在箴言书12章怎么说？喜爱管教的就喜爱之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呀。所以今天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让我们有个喜爱责备的心。我们知道旧约有个王名叫亚哈，他不喜欢训诲，只喜欢什么吉言，最终怎么样？因着这个基因最终死在战场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训诲的责备是圣灵的道。爱世界这句话很宝贝，他们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万里长美的舌头。今天有主你行在光中，那么他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怎么样说长美话的舌头，远离万里长美的舌头。有主的话能保守你。那25节到35节呢，就有个比喻，作者所罗门说，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今天不要恋慕啊美色，不要被他眼皮勾引。所以基督徒要蒙保守啊，你有走的道能保你远离恶法，你没有走的道就没有被他怎么样，没有蒙保守。所以圣经多我们刚才讲的苍松，他为什么当中懂那个地方爱的地方啊，缺少主的道啊，缺少主的话啊。所以圣经26节讲到这个妓女光景，结局是何等可悲，因为妓女能使人剩一块饼，淫妇猎取宝贵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求上帝帮我们这些怎么样淫妇的道彻底除去。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妓女淫妇带来结局，人若怀里柴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就告诉大家，今天你如果和妓女和淫妇在一起，必会怎么犯罪？你走在妓女院里，走到这些污秽的场所，你没有办法什么蒙保守。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些地方。所以今天啊，这个淫妇猎取的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人在怀里柴火，岂能包着衣服岂能不烧呢？就必会掉在网络当中。29节，亲近灵舍之前也是如此，把爱情看得不免受罚，提醒我们。贼因饥饿偷窃冲击，人不藐视他， 肉被照着，他必悲欢其背，他必将教宗所有的尽都偿还。如果贼呢？如果那么上次二节讲到，与妇人行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上吊生命，淫妇会上吊生命的，他必受伤损，必受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忌讳。故你虽然取得礼物，他也不肯甘休，所以犯罪行量一遭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结局。那今天这是对我们的警戒，我们的提醒。那从25到35节，这讲到一个和淫妇犯罪是什么命都倾倒了。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20到35节，我用一句话分享：谨守人民，不受迷惑，我们不受这些美色与勾引迷惑等等。求上帝用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路上的光，我们保守自己。好，今天上三节重点：勤遵道，愿邪恶；谦遵旨，灭强敌。那概要上有。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